上一个星期跟大家谈到一个跟每一个人都切实相关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逃离神的经历。然而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神，无论我们到哪里都无法躲避神的面，并且呢，天父等候在那里，不是要等着训斥你，天父等候在那里为了要引导你，挽回你，使你重新回到天父的心意里，靠近天父，领受他的慈爱。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诗篇139篇13到18节。好，我们需要那边放出投影片。诗篇139篇13到18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的肺腑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好，我们读到这里。那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叫做《中国合伙人》。哎，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哇，有哈 中国合伙人蛮好看的啊，是以北京新东方学校为原型。大家有没有知道新东方的啊？我当时为了考那个 GMAT 也跑去待了一个月啊。新东方啊，以新东方学校为原型呢，拍摄了他们的创业史。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很多想去美国留学，但是呢被拒签了的人呢，就跑到新东啊，不是新东方，他那个电影里面叫做新梦想啊，就跑到新梦想。其中有一个主人公，他专门做签证咨询啊，就是告诉你为什么你的签证被拒签了。哇，电影里面看到一长长长的队伍在等着做这个签证的咨询。那几个人过后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说那个咨询评估的后果结果呢，被拒签的原因不外乎一个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外乎一个原因。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拒签啊？移民倾向。很多你之所以表现出移民倾向，是因为你觉得美国好我们不好，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缺乏自信。所以基本上被拒签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所有的人都缺乏自信。缺乏自信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无法在我们的事业、职场和侍奉经历突破和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管你是侍奉、你的学习、你的职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原来问题是出在我身上。我们会说环境不好，我们会说哎，没有人帮我，很多的时候原因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缺乏自信。缺乏自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会给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怎么样呢，设置一些障碍。我们给我们自己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些的限制，比如说什么呢？我没有经验，我没有知识，开玩笑，朋友们，我不会祷告啊，我没有关系啊，我没有侍奉经验，更多的是说我没有能力。没有别人把这些限制放在你的面前。很多的时候有人替你向你发出邀请，你的老板说哎，这有一个机会，你有没有想要说被提升，或教会有没有说有一个机会，哎，你要不要来做这个岗位。我们常常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些的界限，哦，我不行我不行。这些的界限，这些的限制，阻碍了我们 进入到神的计划里。当我们，当然了，这里我要跟大家所谈的，我们所信仰里所谈的自信，跟世俗所谈的自信是截然不同的。世俗所谈的自信是什么呢？是相信靠着我的努力，靠着我的能力，我就能够成就我所追求的事。哇，我们很多的励志电影里面都会看到这样的镜头，我相信我就能够啊，就是我们觉得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自信焦点是在谁的身上？这样的自信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而信仰所谈的自信，是因为相信神对我的计划，相信神要在我身上做的工作，并且我相信靠着圣灵的大能，我能够完成神托付给我的工作。在这个地方，你发现焦点在谁的身上？焦点在神的身上。换句话说，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来定义自信心是什么呢？自信心就是相信神能够透过我们成就他伟大的工作。有点绕。信仰里面所定义的自信心就是相信神能够透过我们成就他伟大的工作，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所定义的自信心。对神越有信心，就会对自己越有信心。我们一句很熟悉的经文叫做，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只要我们连于他，就一定怎么样，就一定会结出果子。什么样的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和工作的果子。认识自我的独特性，认识自我的独特性是提升自信心的关键之一。所以如果你说我想要改变，我想要改变那种自卑感，我想要有提升我的自信心，那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要认识到你的独特性。如果我在小组里面请你分享话语，你马上第一句话就说，哎呦不行，柯南，我不像你那么会分享。我如果一旦请你说你去做辅导，他说不行，我不像那个王宇那么会祷告。我们就是忽略了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不经意当中把自己跟别人在做比较。那么如何认识到自我的独特性呢？认识自我的独特性的管道就是认识神的工作。刚才透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可以来认识天父的工作。透过天父的工作，让我们来体会他是如何来塑造我们的，是如何透过提升我们的自信心来塑造我们。我们来先看第一个工作，神第一个工作，神的创造。有的时候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很久远的 long long ago， 想到了什么？伊甸园里面人的创造。我们觉得创造跟我们距离很远。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件事，上帝的创造今天仍旧在我们的当中。哎，你说这个不对啊，跟圣经是矛盾啊。因为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说，第七日神造物的工作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生存所预备的一切都已经完全了。也就是说，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们不再有缺乏了，我们的人生不再有 缺乏了，我们可以安息在神完全的创造里。然而上帝为了向我们展现不是他对亚当和夏娃的爱，上帝为了展现他对你我的爱和珍视，我要告诉大家，上帝继续的参与在你与我的创造中。在第十三节，这里十三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啊，在这个地方如果一个更准确的翻译，如果现在的和合本的修订版是这样翻译的，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中你已经编织了我。哦，我一说编织这个词哈，我一开始也不太明白，你就想象一下，就是你妈妈会打毛衣吗？你说哎，那编织编织，哎，他这里就用了这个词。大卫对上帝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在母腹当中你就不断的来，你在编织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我要解释一下，就是肺腑并不是指的我们内在的器官，而有人，我看到有的人解释是说，哎，上帝既创造了我们内部的器官，也创造了我们外部的身体。我觉得这个解释不够优美啊。其实肺腑并不是指的我们人内在的器官，而是指的我们人的灵与魂。以色列人有一种习惯，他们习惯呢用肺腑这两个字来表达承载人情感、思想和意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也会这么说嘛，我对你的爱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讲，说肺腑之爱还是什么，就是我们都会用一种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来表达那个地方是代表我们人最深层的存在，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所以那个地方，上帝这里很清楚的，大卫要表达的就是，上帝他不仅赐给我们有身体，赐给我们有灵魂。那复辟的意思呢，复辟我就是编织的意思。透过这一节经文，我们有一点想象力，我们仿佛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天父在创造着你和我。虽然我没有看见天父怎么创造我，我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来想象，天父在创造我的时候，他先赐给我有灵魂，使我有思想，使我有意识，使我有情感。接下来呢，又在精心的编织我的身体，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他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他编织的过程当中，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按照他的设计而造的，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在他的眼中都是完美的。当他在编织的我身体的每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说慈母怎么样，手中线。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用一种想象力想象一下，天父就是在那里编织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所以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完美的，都是 perfect。 有一句经文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来思想神的创造，在耶利米书1:5，有这样一句经文，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句经文很奇特？这句经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里讲到，当我们存在之前，上帝已经认识我了。你有没有想过这很特别？上 上帝不是当你成为一个受精卵的时候才认识你，上帝不是当你成为一个胚胎的时候上帝才认识你。经文这句说，你还没有被造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存在之前，你连一个受精卵都还不是的时候，上帝已经认识你了。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用一个比喻让大家可以理解这句经文的意思。这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创造，天父对你我的创造，就仿佛是一个建筑师。当一个建筑师开始建造他的作品之前，设计好了这个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在外面的这个建筑物尚没有被建造出来之前，那个建筑物有没有存在？存在在他的脑海里了，存在他的脑海里，因为那个蓝图在他脑海里，这个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脑海里。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了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偶然间产生的，我们不是一个意外产生的，我们不是按照一种工业化的流程大批量生产的，以后克隆人有可能，但是我们不是。你的存在已经在亘古之前，已经在天父的脑海里了。当你尚未存在的时候，上帝已经在他的脑海里去构思一个，哎，我要想这个苗苗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苗苗，哎，那个上前，对，我要把它创造的稍微胖一点，阿迪，我要把它创造的更加有艺术家一点。我是在这开玩笑，但是我告诉你，事实就是这样。这句经文要让我们体会的是，你不是一个偶然的产生，上帝在造你之前他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他按照他眼中那个完美的你的样子创造了你。他精心地设计了你的每一个基因的结构，并且在母腹当中一步一步按照他心目中的设计将你编织在，将你的身体创造在母腹的里面。当大卫领受了这样的启示的时候，他心中大大的欢喜，他开口赞美神，他说，我要称谢你，因我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大卫在称颂什么？我们可能说，哦，大卫在称颂上帝作为的奇妙。对，大卫说，你的作为奇妙我心深知道，但是大卫还在称颂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的受造奇妙可畏。大卫不仅称颂神的作为，更是透过当他认识到我们是如何被造的时候，他看见了自我的价值，他看见了他在神眼中的价值，他发出一个感叹，他说，哇，上帝啊，我这个生命是何等的非同凡响，我的生命令人敬畏。对不起， 弟兄姐妹，透过大卫的对上帝创造的描述，大卫看到了他生命的价值。那我想请问，你是否可以感受到天父的心意？你是否可以感受到你的生命的价值？你是否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预备了一个独特之处，是别人无法仿效的，是别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无法成就的，是上帝单独为你预备的。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你说我真的没有看到我有什么价值，哎，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常常的失败，学习也不太好失败，工作也没有好工作也是失败，很多事到了我手中，别人做得好好的，我一做就完蛋了，别人生意做得好好的，那个店我一买过来就完蛋了。我是一个失败者，我在我的身上我看不到那些我所羡慕的恩赐，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进到一个低谷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多余的，哪来的价值？但是当我们转向这位创造我们的天父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当你看到周围的山川大河，你惊叹说，哇，上帝的创造太伟大了，上帝的创造太奇妙了。我要告诉你，就是这样一位奇妙的主，他竟然亲自的参与了你的创造。你不是上帝在休闲的时候，在业余时间的时候随便造出来的，你是被上帝精心设计的，你是被上帝完美的编织的。如果你真的能够看到神是怎么样创造的你，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为什么？这个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他。上帝不会创造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上帝也不会失误。上帝不说我做了一个好的设计，但做的过程中突然失误了，出来一个废品，上帝不会失误。上帝的手中没有不合格品，上帝也不会工业化的去复制人。如果大家都羡慕谁？我羡慕上前那么有恩赐，那说，哎，上帝要把我们都复制一下多好，上前上前上前上前。上帝不会这样工业化的复制我们。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的你在神脑海中都是一个独特的设计，你是神手中的杰作。好，可不可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神手中的杰作？如果开玩笑的说哈，可能姐妹比较多，如果你一直不满意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要知道天父跟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个地方不够好，但天父说，哎，这个地方很好啊，是因为我亲手设计了它。当我们明白了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会从消极和负面里面走出来，我们不再小看自己，我们不再贬低自己，我们不再惧怕挑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心态改变了，我们里面的恩赐和能力才能释放出来。你的恩赐和能力不是透过每一次，我们常常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求圣灵充满我，对，我们要求圣灵充满我，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个圣灵的恩膏，那个圣灵的恩赐，不是在你敬拜的时候进到你里面的。当你重生的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的恩赐已经在你里面了。我们要透过我们魂的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心态的改变，将我们里面已经拥有的那个恩赐和能力释放出来。生命是奇妙的，是令人敬畏的。所以这里跟我的主题不相关，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既然讲到这段经文，我就要插入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非但不要贬低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不管他的种族，不管他的宗教信仰，不管他的肤色，我们都要尊重一个生命。因为大卫说，生命奇妙可畏，生命是配得被尊重的。包括谁的生命？大家有没有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包括婴儿的生命。然后婴儿还不叫去婴儿呢，包括胎儿的生命。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认同堕胎的，因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世人的眼光里，那个胎儿只不过是母亲身上的一个器官啊，一个没有长成的器官。但是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当那个受精卵结合的时候，有灵有魂已经在他们的里面，那是一个生命，那不是一个器官。所以我们要尊重生命，包括一个没有权利选择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好，这是插曲。那接着我很快往下讲第二个工作。第一个工作是神的创造，第二个工作是神的呼召。在第十五到十六节这样记述：当我在最隐秘处被造的时候，当我在母腹的幽暗处被编织成形的时候，你就查看了我。当然我这是用一种比较口语化的方式把这个经文重述了一遍。当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就看见了我。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天父一直在看顾着我们。这里的看见，就是怎么说，你的眼睛，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天父不仅是看见了未成形的你，天父也看见了未来的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未来也是天父设计的。刚才所说的那个天父的蓝图，天父那个蓝图不只是设计了你身体的构造，也设计了你的未来，设计了你的命定。大卫说，我所定的日子，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如果我按照下面那个英文版本给大家再翻译一遍，可能理解会更容易一点。这句经文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什么呢？他说，我一生的年日都记录在你的册子上了，在我人生尚未开始一天以前，每一个时刻你都已经计划和安排好了。大家能不能理解到这句经文的意思？上帝说，当你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过一天的时候，在未来每一个时刻，我已经为你计划和安排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人来说，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是现在，而未来呢是未知的。当我们觉得未来是未知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拼命的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为了什么？为了那个眼不能见的未来可以过得舒服一点，可以在那个未来被人更尊重一些。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给未来带来安全感。为了未来梦想的实现，我们忽略了现在的需要。所以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有没有这样，你为了一个未来的目标，你刻意忽略了你现在的需要。当你努力的去抓取，你非常害怕做错选择，你非常害怕失去机会。当我们这样紧张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的时候，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一个未来。上帝看见的，上帝看见的是我们的未来。他知道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子，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个职业生涯计划，当然不是了，他为我们制定了一个人生的计划。大家知不知道在上帝手里面有一个本子，开玩笑，生命册。上帝手里面有一本生命册，在那个生命册的里面，每一个被他拣选的人一生的计划都已经记录在里面了。上帝为了成就这个计划，他为我们的人生，他为我们的人生安排了每一个时刻。有成功的时刻，享受人生的喜乐；有失败的时刻，接受人生的历练；有工作的时刻，被不断的训练；有安息的时刻，享受神所赐的一切。如果我们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我们也可以看见神要把我塑造成的样子。那么你未来的成就将会给现在的你带来安全感。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两种之间的区别？刚才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未来有安全感，今天如果你可以领受神的启示，你知道神所命定的你是怎么样的，你就知道未来的那个成就会给你的现在带来安息，带来安全感。即便我目前我经历失败，我也不会陷入到挫败感里不能自拔。即使我目前我陷在困境当中，我也不会瘫痪在那里不能前行。即使现在我被人否定，我不被人接纳，我被人看到不完全，我也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的未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未来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已经被定义的。如果你真的能够透过上帝的眼光看见你未来的样子，那么我告诉你，你的人生的道路将不再是疲于奔命的，而是能够去欣赏神所赐给你的每一个时刻，开心的时刻，难过的时刻。你的人生不再是漫无目的的奔跑，而是会看见一个人生的标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未来的你 上帝所定义的未来的你就是你的命定，也可以说被叫做是神对你的呼召。那个样子就是神呼召你要去成为的样子。在这个奔向终点的过程当中，天父为你规划了一个美好的人生计划。我们要做的就是去领受神的启示，用信心去回应神的呼召，顺服神的安排，活在神荣耀的计划里，完成天父那个蓝图的设计。当你完成了天父在你人生中的设计的时候，那一刻也叫做你成就了你人生的梦想。每个人我们都有梦想，梦想不是来自于你的期待，梦想不是来自于你想要为未来创造什么，梦想来自于你看见了上帝所定义的那个未来的你。当你愿意去回应的时候，当你说父，我愿意按着你的心意行，你的人生梦想就能够成就。人的梦想就是完成神放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好，我们看这第二个工作是神的呼召。我们现在再来看神第三个工作，神的陪伴。天父不仅只是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一个蓝图，好像那个建筑师，有的建筑师我把蓝图画好了，我就找一个建筑公司就扔给你了，好，你去照着我这个图纸去画吧，照着我这个图纸去做吧。天父不是这样的建筑师，天父不仅为我们的人生设计了这个蓝图，他也在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他都在陪伴着我们，呵护我们。他兴起环境，他调动资源，他给我们机会去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恩赐，透过我们给别人给社会带来的祝福去享受生命成长的喜悦。大卫说什么？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叫做神啊，你向我的意念何等的宝贵，其数众多？如果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你就很容易明白大卫在说什么。我问问佳丽，你是否会一直不管别人有没有跟别人讲，但是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思想里，你一直为着你孩子的未来在打算着，在筹划着，你想说哎呀，怎么样他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学校呢？哎呀，他最近好像对学习不太热心，我怎么想一个办法让他能够，那总之你的脑海里一直在盘算着，在筹划着，只有一个目的，你想说怎么样让我的孩子成长得更健康，成长得更优秀。你会想着说，那个可能不是你，可能是黄华。黄华常常跟我说，我说你不要做这个餐馆了，你做一份别的工作。他说不行，我要坚持下去。为什么？我的孩子需要我，我要为他们预备环境，我要为他们创造条件，我要赚更多的钱，让这孩子可以接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装备。做父亲的，他在一直筹算着如何为孩子预备各样的条件，希望他人生的道路走得更畅通。当然了，有的时候当孩子叛逆的时候， 当孩子偏离正路的时候，做父母的心也是非常的头痛，想着说我怎么样尽量的想办法引导孩子回到正路上来。各位亲爱的父母，这就是你们向孩子所存的意念。但是可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因为人是有限的，可能我们对孩子的意念未必是对的，可能我们给孩子的爱的意念是带着压力的，可能我们给孩子带出的这个意念是带着我们自我的局限性的。今天我们是站在我们的角度看孩子的未来，孩子的角度可能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意念，说对不起得罪各位父母，我们的意念不一定是宝贵的。然而天父向他的孩子们所存的意念却是极其宝贵的，因为那个意念可以给我们信心，可以给我们鼓励，可以让我们有能力去面对失败，可以让我们极大的去发挥我们生命的潜力。如何？你既然大卫说，哇，神啊，你向我的意念何等的宝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神对你的意念是那样的宝贵。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那么宝贵，我们如何领受这些天父的意念？答案很简单，如果你问我，我向来都是这几个字，在神的话语里。领受神的意念，领受天父的意念，就在神的话语里。但是在这里呢，今天我要讲的稍微不一样一点。神的话语有两种，一种是已经记录下来的话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圣经。圣经里记录了许多天父对他儿女的应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些宝贵的应许就是对我们极宝贵的意念。圣经的应许就是天父对我们极其宝贵的意念，因为那些应许都是天父期待发生在你我生命中的。上帝，我们常常觉得说圣经中的应许是遥不可及的，我们会觉得说圣经中的应许有的时候感觉像一个诱饵。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不能明白，常常我们基督徒对于圣经中的应许有个感觉，那只不过是一个诱饵。为什么呢？让我好好努力的亲近他，让我努力的服侍，因为圣经好像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些，我才能得着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一种对天父错误的认知。每一个记载在圣经中的应许，天父都巴不得要成就在你的生命中。用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当我们用信心去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能不断的去靠近我们人生的目标。神的话语还包括，神的话语还包括天父每一天与我们的互动中，在我们心里面所启示的感动。天父期待每一天都能与我们每一个人有亲密的、有个人性的相交。为什么？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鼓励说我们要亲近神，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去亲近神，神的心就满足了？是不是我们去亲近神，神就得荣耀了？我们常常的错误的觉得说我们要去做什么来得着什么。在这个地方，神的心意说你要来亲近我，因为我渴慕与你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相交， 为什么？因为我要在你的心里面启示我的爱，我要在你的心里面向你启示我的鼓励，我要在你的心里面向你启示我的心意。基督教信仰不只是对神的道理性的认知，更是一种在关系中的启示。什么是启示？因为这个字我们很少在教会里面用，因为你听到比较多的是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那个得了一个启示，那个得了一个启示。我承认他们的用法有一点的错误，但是错误的用法不代表我们不可以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对于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启示的意思就是，知不知道后面有什么？不知道，这样你就知道了，后面有什么你就知道了。当然现在后面我刚才做的这个动作叫做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被揭开。你说到底什么是启示？我告诉你，爱是一种启示，恩典是一种启示，赐福是一种启示。你说什么意思？我用爱做例子，我还是摆一个东西在这儿，你比较容易明白。我用爱做例子，这个东西，这个架子代表着爱，代表着神的爱。我想请问你，爱在不在那里？爱在那里，这个爱有没有改变过？没有。但对于我们基督徒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都是说，哦，神啊，给我更多的爱，我感受不到你的爱。哦，主啊，用你的爱充满我。或者说，当我们落到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不爱我了。哦，当我真的凡事皆顺的时候，我说，哎呀，上帝，你太爱我了。给我们的感觉，那个东西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如果这个对你来说是爱的话，那么爱就是你头脑中的一个知识，这个爱不能成为你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我接下来讲的东西你必须有经历你才明白我在讲什么，直到有一天你透过与神的相交，很多种方式你跟神相交，有的时候是一句话，你读经的时候一句话触动了你，有的时候是你在困境当中一个意念，祷告的时候一个意念安慰了你，有的时候你在为一个人际关系的苦，陷在苦毒的里面，你不能够原谅他，你一直在恨恶他，然后突然你看见了一个事物，一下子使你得到释放。比如说你看到说一个小草，你看到这么在暴雨天啊，其他的东西都东倒西歪了，被暴风吹了，但一个小草仍旧在那里站立的时候，哎，这样一个突发一下感动你，一下让你得释放，人家说我不再为明天担忧，我的价值远远胜过这一个小草。大家明白那叫什么吗？那个叫做启示。在那一个瞬间，在那个瞬间，这个东西被揭开了，你们看见了爱。不是因为在那个瞬间爱才临到你，是在那个瞬间你感受到了爱，你明白了什么叫做爱。我无法跟大家去描述这种感觉，因为我不是一个感性的人，我很难描述我的感觉，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很多的时候神让我感受到他的爱，就是当我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当我想一件事我想不明白，当我落在一个困境当中我走不出来的时候，当我对未来有很多不笃定，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常常神透过一件事就突然让我明白，突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 你都知道，我你的需要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去面对的那个困境，但是你要知道我一直在你的生命中。总之我是举一个例子了，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上帝都给我这样的话。我们买建堂的时候，我早上起来灵修，神给我们发送个代祷信，那一句经节是我当天灵修的时候神给我的。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个今天早晨的经历。我平常星期天早晨我是最忙的，我是忙着预备讲章，但是因为我答应一个人，那个人邀请我参与一个事工，我答应他我要祷告，所以今天早晨我就特别的拿出一个小时，我走到我们家的湖边，我一边走，我的祷告不是跪在那里的，我的祷告是散步，祷告，祷告，祷告，散步，神给我感动，给我感动。当我跟神问这件事的时候，说：“天父，这件事我要不要去做？”在那一刹那间，神给我一个图画，一个障碍柱子，一个这样一个柱子，这边有一个出口。神给我看到一个图画，我过去把那个出口转了一下，里面就有水涌流出来。我还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当我正说的时候，我一抬头就看见我的前方有一个消防栓，有一消防栓在那个地方。神马上一个眼就告诉我说，很多东西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水已经在里面了，很多预备好了，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做一个很小，不是你不用你去做很多的事，你做一件事，这里面的水就会流出来。这是今天早晨我的经历。我就说，当你真的能够在那个与神的互动当中，你可以领受到这样的启示，有一个真相向你揭开的时候，爱不再那么飘渺，爱变得很真实，爱就成了你生命中的一份子，你觉得你就是一个活在爱里面的人。哇，天父怎么这么眷顾我呢？哦，我就问了这么件小事，竟然他就透过给我头脑看到的东西，接着抬起头来看到的东西，他就让我心里面有一种笃定，要去做不做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意识体会到这背后天父的爱。我知道他在关注着我，我知道他期待在我每一天与他的相交的里面，他要把很多东西启示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领受爱的启示，当你不断的领受爱的启示，你就可以持续的行走在爱的里面，你就可以能够在爱里面领受真正的动力。基督教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动机是对的，就是在爱里面去做的，不是在恐惧里面，不是在担忧里面，不是在别人的指指点点里面，唯独一个要做的就是在爱里面。当你真的活在爱的启示里面的时候，那个爱就成为一个动力，而不是一个认知，不是光是说大见面叫做爱神爱人，而是内层在你里面有一种动力，让你有一种渴慕，说我要去活出一个神在圣经里所教导我们活出的生活。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地方，神的两方面，神的话语怎么样来成全我们，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一个应当活出的生活，但是神的每一天与我们相交里面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里面有动力能够去活出这样被教导的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天父在陪伴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处境里的需要、困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的心里面会有一个确据。那个确据不是说哎，我能不能够做成，那个确据是来自于我知道天父一定会保障他的计划成就， 让我们常常的像大卫一样来数点，数点神的应许，数点神的启示。当我们持续的领受体会明白天父向我们的意念时，天父的每一个意念都会塑造你的生命，天父的每一个意念都会激励你走向你人生的命定。最后我们用一句保罗的话来彼此鼓励，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天父为我们的预备是何等的丰富，远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神的工作，透过神的创造，透过神的呼召，透过神的陪伴，去发现我们自己的独特之处，去发现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去发现神给我们丰盛的供应。当你发现上帝的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将会建立你正确的自我形象，他会提升你的自信心。当我们愿意以敬畏、信心和顺服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所赐资源和恩赐的好管家。神必赐给我们战胜巨人的恩膏，让我们的所事所行都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